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今天早晨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这里敬拜主，一起来服侍主。当我的小儿子在幼稚园的时候，他上的那个学校是一个基督教学校，所以那个幼稚园那个学校小学呢，每天早晨上课之前都有一段崇拜的时间，小朋友校长带着大家一起唱诗，然后讲一些圣经的道理，然后才开始到各班去上课。我偶尔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就多留个半个钟头，就参加那样的一个聚会。我记得有一天早晨，这个校长就问这些小朋友，他说：“小朋友，假如我们要到加拿大去，你怎么去？”有些人就说开车去，有些人说坐火车，有些人说坐飞机。那如果我们要到英国去，要到中国去，怎么去呢？就说要坐飞机去。这校长就坐下来问，那假如我们要到天国去，怎么去呢？然后有些小朋友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就知道说要信耶稣就能够到天国去。那大家都在回答的时候，我听到有个小朋友说，你死了就会到天国去。那大家都笑，校长也忍不住笑。这个是一年多前的事情，现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就真有人相信，你假如结束了在世上的生命，你就能够到另外一个更高层次的极乐世界去。我们说这个是要上飞碟的人，真有人相信。这些人并不是没受教育的，是高深教育的。我上个礼拜在 Connecticut 讲道的时候，有一位弟兄说，陈牧师啊，这39个自杀的人，他们都是搞 internet 的，你要小心哦。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做网络的福音事工，那这些人都是在 internet 上面在做事的。那我们在想，这些人他信心大不大？他信心非常大。他信得虔诚不虔诚？非常非常的虔诚。他为做信仰愿不愿意委身？非常委身，而且不怕牺牲，非常虔诚，不怕牺牲，愿意一切都牺牲，都为做这个信仰的缘故，真的是视死如归。那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就发现一件事，如果我们的信仰的对象和信仰的内容发生偏差的时候，你信得越虔诚就越危险。也不因为这样事情的发生我们就需要排斥信仰啊。有人说，如果你要买 Rolex 的手表，可是又付不起那个价钱的话，就到香港去买好了。香港买的那个 Rolex 手表价钱很便宜，可是就像真的一样。会不会因为在这世界上有一个冒牌的东西，就影响到那个货真价实的东西，它的价值就差了呢？没有，正因为有这些冒牌东西，更显出那个真实的宝贵。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信仰，可以说是不是代表真理，而是冒牌的真理，更显出说我们信仰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我怎么知道我所信的是真的？如果我信仰的对象发生偏差，我对我信仰的对象的认识发生偏差的时候，我越虔诚，我越热心，其实这个信仰就越危险。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死亡？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的生命？人怎么看这些事情？其实我那天在聚会之前，我找到有一位刚刚信主的一位姐妹，她信主不久，她对基督教信仰还不是认识的很多，她就说跟我谈话，她说：“陈牧师，这些信的人好像也是基督教的，因为你听他们讲的话， 你想看，当你听一个人讲说这个世界是痛苦的，这个世界是有问题的世界，我们如果接触了这个世界的生命，离开这世界就到一个更好的世界去，你当然听这些话是不是好像是好像在基督徒在讲的话呢？或者在两个礼拜前 Boston 发生的事情，就在 Brooklyn 发生的事情，在这里离开这里不远，一个印度的家庭，祖父母亲女儿被人杀了，后来警察在追踪全国通缉，结果那个父亲跟警方枪战中死了。那么新闻记者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说，这个家庭是 a very religious family， 是很虔诚的有宗教信仰的一个家庭。你在看这个家庭的时候，他们周遭的朋友他们的亲友去为着这个家庭致哀，在那边也有他们的一种的宗教活动，而且那个负责人新闻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句话，他说 We believe they have left this world and returned to be with God。 这个家庭死了，离开了这个世界，就回到神那里去。你就不听前不听后，单听这一句话，会不会好像是基督徒讲的话？那么我就跟那位姐妹讲，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告诉你神，可是他所讲的神不一定是圣经讲的神，不一定是基督信仰里面的神。讲到离开这世界，讲到用了很多宗教的言辞和术语，不一定表达他就是基督教，也不一定表达那个信仰就是正确的。我今天愿意从圣经里面跟大家一起思想，圣经到底讲我们人的死是什么一回事，我们的生命是什么一回事。在旧约圣经传道书里面，所罗门王在他年老的时候，他观察他一生的年日，他发出这种人生的一种的感叹，他说我在人生当中看了这么多，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这是一宗的祸患。在传道书第九章那里，他说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能不能知道？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是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这犹太人的说法，我们中国人说好死不如恶活，那个是好像很相信的意思。他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我们看这一段话，他说这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要临到众人，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件事情。他说好人遇到，坏人也遇到。如果人的生命就是在短短的这几十年，有些人比较短，有些人比较长，如果生命就是在这世上的一个生命，所罗门说这是一宗的祸患。为什么呢？因为是一个洁净的人和不洁净的人，一个尽量做好事做很多好事的，一个是干尽坏事的。他说献祭的与不献祭的，就是说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也都一样，并不因为一个人 他特别爱主，特别热心，或者有一种宗教信仰，他就不会遇到这件事情。这个是圣经所讲的，这是一种祸患，人人都有一死，每个人都要死。可是面对着这个死亡的一件事实，是一个痛苦的事实的时候，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假如人生在死了就结束了，有些人说人死如灯灭，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结束了吗？如果就是这样结束的时候，无论你在这世上干过什么事，这好事是坏事，无论你的人生哲学是怎么样，到了生命死亡的时候就结束，盖棺定论。如果生命就是这样的话，有的人为做信仰的缘故付代价，有的人为做一些他认为是高尚的原则和理想尽量的牺牲，可是在人的生活当中，无论在物质上面、在环境上面遭遇的事情上，很多的痛苦。而另外一个人呢，他无所谓原则，无所谓道德，只要他能够抓得到的，他就无不用极，不择手段，可是他活得舒舒服服的。然后两个人都死了，两种人都死了，死了就结束了。如果人生是这样的话，我们何必还坚持什么道德，何必还坚持什么信仰，还在那边争什么呢？圣经说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死是一种祸患，可是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束。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死是什么一回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他这样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在这里讲到的律法是指摩西，上帝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而在这里说，在律法颁布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了，因为从一件事实上看到的，死是从罪而来的。然后从亚当到摩西，死就掌权了，死是最高的权威。无论你在人世间拥有多少的权力，你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帝国的最高权威，仍然要附在死的权势之下，人人难逃一死。死是从罪来的，从这里让我们看到死和罪的那个本质是什么。死亡并不只是这个肉体的生命的结束，并不是心跳的停止，并不只是脑波的平静。死亡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统治权。十四节说死就做了王， The death reigns， 是说他好像一种的王权，是一种的统治权，笼罩着全世界。而这个权势是超国界、超地理、超文化，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化，全人类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死在统治着全人类。不只是这样，这里所讲的罪又超乎是犯法的观念。我想在有一些人对信仰上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信耶稣，我还没信你就见面你就说我是罪人。这个是很多人对基督教信仰最不能接纳的一个地方，为什么你一定要说我是罪人，要做基督徒我就一定要好像认罪。如果我们以为罪就是犯了律法叫做罪，那我们对罪的理解还不够的深入。
在圣经里面讲到罪，最基本的一个观念是说我们对上帝的悖逆，对上帝主权的悖逆，从创世纪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在这里讲到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上帝明明的吩咐人说，园中树上的果子，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然后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树上唯独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而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人不听上帝的话而去听信魔鬼的话，魔鬼说什么呢？你吃的日子必定不死。你看那个语句上的那个翻译，在希伯来文讲到那句话的时候，中文把它翻译成不一定死，对吗？其实那个字的次序，中文翻译没有把希伯来文那个字的次序把它翻意思翻重点翻出来。其实希伯来文跟中文都是一样的，你那个字的顺序不同的时候，那个意思有很大的差别。如果按照希伯来文的翻译的话，那个字的次序应该是你吃的日子一定不死，并不是不一定死。也就是说，魔鬼讲的话跟上帝的讲的话是针锋相对的，互相矛盾的，第二章到第三章之间。人拒绝了上帝所讲的话，听信了魔鬼的话，也就在这件事情上表明人对上帝主权的悖逆。也有人说，上帝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在伊甸园里，你反正对人这么好，园中树上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为什么偏偏要多那么一棵树？如果不要有那一棵树的话，人也就没有犯罪的可能，对不对？人不犯罪，上帝也不必生气，也不必惩罚人，也就没有犯罪，罪根本就不成一个问题，那皆大欢喜，上帝何必多此一举，多了那一棵树，那结果还要牺牲他自己的儿子，然后我们人整个世界被咒诅在现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可惜上帝当天在造伊甸园的时候没有请教你，要请教你的话，上帝少了这棵树皆大欢喜啊，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差了那个一棵树。可是如果我们真正去思想的话，也就发现即使没有那么一棵树，也必须要有另外一件东西来表明一个生命实存的事实。什么事实呢？人是被造的，人是有限的，人的生命是从创造之主、生命之主而来的，人理所当然的必须要顺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人不能离开上帝独立的生存，人的存在必须在这个造物主的这个主权之下，那个是定义上的一件问题。所以那棵树就只是那棵树，这表明一件事实，人是有限的，人是依附上帝而生存的，人的存在无论他在万物当中是至高者，仍然要附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如果不是那棵树，也必须要有另外一件事情，只要有一件事情来象征人的有限性和人是在上帝主权之下生存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上帝是万能的，可是上帝不能造一个与他完全相等的。有些人说，如果上帝是万能的，上帝能不能造一个跟上帝完全一样的全能全知的神呢？这句话本身是一个矛盾，因为这个问题的前设就是上帝可能是被造的，而既然上帝是造物主，他是不可能被造的，就不可能有另外一样东西能够是被造而且完全跟像上帝同等。人是被造的，人是有限的，这个是我们对信仰上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不相信，不能够接受，人是有限的。我们相信人定胜天，
否定了上帝的主权，这个是圣经里面最基本的一个罪的观念，对上帝主权的悖逆。所以当人悖逆上帝的时候，就是向上帝的悖逆，就是犯罪了。在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到世界，而罪就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人犯罪以后，不只是向上帝悖逆，另外一个罪的观念，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人从此就在罪的一种权势的这个管制之下，人失去了自由。什么是自由？自由并不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是什么呢？自由是我想不干什么就能够不干什么。有很多人在这世上没有自由。你以为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吗？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说美国的民主跟中国的民主是不同的。美国在大的方面选国家的首长、总统，这些美国人有民主可以讲话，可是在你个人生活的层面上面呢，美国人没有民主。为什么呢？你在办公室里面你非得听你老板的话不可，你的老板上面还有老板，老板如果要你加班的话，你就不敢不加班，对不对？然后老板要你做一件事情，你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很多人不敢讲。在办公室里面，在小饭圈子里面，一点也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在中国呢，这个民主自由是倒过来的，在国家的层面、政治的层面，你最好少讲话，少讲话。也不是不能讲，不过在大家在这个个人的范围里面，朋友当中可以无所不谈。你只要不要出版写书，不要在这个公开的媒介讲一些反政府的东西，那任你讲。在大的这个事情上面你不讲话，可是在你个人的生活的圈子，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教室，你在大学里面教书的话，系主任要听老师的话，而老师不干就不干，系主任要讨好下面的人。在国内这个民主自由是倒过来的，这个是我想美国人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到底什么是真的民主呢？从反过来回到我们这里所讲的，人的罪是什么呢？是失去自由。我们的人生好多时候是有很多事情我不能不干，我明明想不干，可是就是生命中有那么一股的力量和影响力，使到我去干了一些我不想干、我不愿意干、我明知道不应该干的事情，我却干了。那是失去自由的意义。我可能有些人听过圣经里面所讲的罪是什么？罪就是你在设计的时候达不到目标，表明是一个罪。或者说出轨超出范围，这个是圣经那个字眼表达的罪的意思。为什么会超出范围？为什么设计会无论你多努力就达不到目标呢？有过设计训练的人知道，无论你是用弓箭或者你用枪，这些武器当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是让你能够射中目标的，就是瞄准器。而这个瞄准器要调整的非常的精确，你那个枪管前后有那个指标，这两个指标对准，对着那个射击的目标对得准的时候，就能够射中目标。可是如果连这两个指标当中的那个调整位置有差距的话，有偏差的话，你无论怎么瞄准都还是射不中目标。人的生命为什么不能按照上帝的心意，甚至按照人自己的崇高的道德标准和理想去活出来呢？ 因为我们的瞄准器出了偏差，因为人不自由，因为人那种向善的心产生了偏差，使到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满心想要做一些好事，做出来的却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现在还在演，有机会你们去看一看啊，你们会有些人很惊讶，陈牧师在讲台上教会友去看电影，有一部电影讲到一个音乐家，犹太音乐家，钢琴家，这部 Shine 这部电影，我上一个月去香港开会的时候在飞机上看到这部电影，平时是没时间上电影院的。我看那部电影对我很大的一件震撼是什么呢？这个钢琴家的父亲，你看到他的那种教育法，对儿女的那种对待法，是使到这个孩子的个性，他的成长，他的塑造，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痛苦和扭曲。一个非常有音乐才华的一个孩子，可是在心灵上面饱受他父亲的摧残，而他父亲在给孩子带来很极大痛苦的时候，不断地对他孩子讲一句话，什么话呢？他说，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真心爱你，除了我，我是最爱你的，你知道我最爱你的，这世界上除了我以外，没有一个人会真心爱你。这个父亲爱他孩子吗？我相信他是真的爱。这个父亲爱到什么地步呢？爱到极点，可是这种极度的爱，深切的爱，却带来孩子的身心完全的摧残。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的爱，我们以为爱对方，好多时候就因为我们人的罪，我们里面的扭曲，人心的扭曲，那个爱所带来的结果是痛苦，那个爱的行动所带来的是摧残，是伤害。我想在我们人生当中，可能在大事小事上，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东西，不在于我多虔诚，不在于我的动机，不在于我爱得多深，而在于我有没有真理的引导。因为那基本的内心世界有偏差的时候，我无论多努力，我仍然不能够达到那个目标。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到最深的罪，还不在于犯法，因为在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我们回到今天所要看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的门徒，这段话是彼得讲道里面的一段话。他说，如果罪由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死是痛苦的一件事情，无论你多努力，无论我们在这世上是怎么样向善，我们仍然在死亡的咒诅当中。24节说，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基督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上帝解除了死的咒诅，上帝解除了死的痛苦。在这里圣经，中文圣经说，上帝将死的痛苦解释，这个解释并不是 explanation 说为什么有死亡，而是把死的痛苦，我在电话里跟 CK 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他说什么解释，哪两个字，是不是解放的解，释放的释，哦，对呀，上帝把死的痛苦，把我们从死的咒诅之下给解放出来了，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是被解放了，我们被释放了，我们从死的咒诅中被解放出来，从罪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上帝将死的痛苦解释了，怎么解释呢？
就是在建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实上面。为什么呢？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个是定义上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神，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本身就是生命。耶稣自己宣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生命在本质上就不能够被失去生命这件事情拘禁，很明显的，耶稣就是生命，基督原不能被死拘禁。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本身一定胜过死亡。而上帝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因为基督复活了，就带来一个人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历史事实，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上，他克服了罪的问题。千百年来，从人类有史以来，就在罪的捆绑当中，就在死的权势之下，你在世上更大的君王、更大的权势都不能脱离这个罪。当邓小平死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感叹，我讲这些话有一点危险，在基督徒当中讲，我不知道你们对邓小平的评价是什么。我很坦白的来讲，我从心里倒是相当佩服邓小平。他固然做了一些非常严重的错误，可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扭转了这整个中国的方向。而这件事情上，我很佩服他。单单这个人，在毛泽东手下，能够生存下来，就是一件奇迹。然后他生存下来，又能够把当时的就在20年前的中国的整个方向把它扭转，走向今天。当然还有很多的问题，我是很佩服他。虽然我也相当的感叹说，这个老人家他想说他坐坐轮椅也要到香港一趟，这个愿望不能够实现。他的死对我来看也是象征着中国的一个革命时代、革命的历史时代的结束，而进到新的一个时代。你我今天必须有一个历史使命，说在这新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们无论在美国、在中国，我们要扮演什么角色。可是再能干的人、再有权势的人，他难逃一死。死的时间、生命的长短并不能够掌握在邓小平自己手里，也不能掌握在共产中国的领导层手里。他们权势是很大，可是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死亡的权势是这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的。可是呢，上帝却把死的咒诅、死的痛苦给解释了，也就是解决了罪所带来的结果是。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讲过这句话：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仍然在罪中。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我们信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活的时候，不只是刚才诗班献的那首诗歌《基督活在我心中》，不只是这样，乃是实实在在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身体从死里复活了，是历史的一个事实，不只是一个精神上的层面。因为如果基督单纯只是活在我心中，而不是真的他的那个死的身体从死里复活的话，我们仍然在罪中。所以当我们说基督复活了的时候，并不是说某某人永远活在我心中，我们并不是说某某人的精神永垂不朽，不是那个意思，是远远超过那个意思。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真的从死里复活，他真的胜过死亡，
也能够彻底的解决了罪的问题。基督为什么这样呢？他拥有生命的主权。他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说，在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表明基督的生命是超越时间的一个生命。当你们的，他对犹太人说，你们老祖宗存在之先，我已经存在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他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我父爱我，因我把命舍了，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他有这个生死的权柄，所以他不只是一个有永恒的生命，他的生命而且是拥有生命的主权。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他说什么呢？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信这话吗？其实这耶稣所讲的这句话，按照原文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我们想一想，什么人能够讲出这种话？你老祖宗还没在就有了我，这个倒不像中国人啊，年轻人我们在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说我是你爸爸那种意思。这你老祖宗还没在就有了我，耶稣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神学思想上面的辩论的时候说，我的生命老早从根骨就有了。一个人说，我能够自动的愿意的把我的生命舍去，也随时可以拿回来。一个人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想什么人能够讲出这句话来？这句话并不是平常人可以讲的，可能只有三种人会讲。一种人他是骗子，他要得到某一种政治利益，得到你的经济利益，他讲一些话来骗你。可是要做骗子，也要讲的那个骗话编的那个谎言也要让人可以信，对不对？可是这句话谁能够信呢？所以今天很多人不信耶稣，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你要骗人的话，也要骗一个比较容易信的话嘛。耶稣是骗子吗？或者一个人是疯子，在疯人院里面，有人以为自己是希特勒，有人以为自己是毛主席，有人以为自己是上帝，一个神经错乱的人可能会讲这些话，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不可能讲这些话。第三个可能，他真是如他所讲的，他拥有生命的主权，他拥有永恒的生命，他真是上帝。在这个历史的事实当中，耶稣在世上活过，他在比拉多在巴勒斯坦当罗马的巡抚的那个时候被钉十字架，第三天以后他的尸体失踪了。然后他的门徒本来非常害怕，却四处传扬这位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些历史的事实呢？耶稣复活是幻觉，因为他的门徒爱他想念他，所以在蒙蒙当中三星精神恍惚当中看到好像耶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能解释耶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40天之久，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方，不只是在黄昏，也在白天，也在清晨，甚至一次显现给500多弟兄看。这个并不是一种的幻觉。有些人以为耶稣是当代的一个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气功大师，所以圣经讲到他医病赶鬼其实都是气功。你没有听过这种理论？有啊，这个耶稣的神功盖世，所以虽然被钉十字架，而且那个枪刺了他，在那个阴凉的山洞当中，我们中国人已经看多了武侠小说都很容易相信了，在那个阴凉山洞当中，他的气功运转49周天，那个伤势就好了，然后运功一推，那个石头就推开，他就出了神功盖世。或者说他某某人醒过来躺在那边，一看到四壁上有什么天龙八部， 这个是可能的吗？当然又是一个非常无稽的，或者这个是他门徒编出来的一个骗局，要既然跟随了耶稣，那么耶稣死了，自己为做前途，为做这个工作啊，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就把这个耶稣尸体给他藏起来，然后试图去牺牲寻道。有谁愿意？而且这么多人愿意一直到死，为做自己偏的一番谎言而丢生命，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因为门徒的见证是他们本来非常害怕躲起来的，可是变得非常勇敢，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一切，可是三天之后耶稣向他们显现，而且不断的经过了四十天以后，他们勇敢的四处传讲，把整个人类历史扭转过来，以致一直到今天，整个年代的历史都是以耶稣基督的诞生来做纪元。耶稣的敌人偷掉那个坟墓吗？是犹太人偷掉耶稣的尸体吗？是那些罗马兵丁偷掉耶稣的尸体吗？如果是他们偷的话，只要彼得在那边讲道的时候，他们抬着耶稣尸体来，哎，他没有复活，我们有他的尸体，那就完了。耶稣实在是复活了，耶稣的复活胜过了死亡。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耶稣胜过了这个死亡的权势，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真正的胜过死亡。这个死不止不能够拘禁耶稣基督，也因着有耶稣基督生命的这些人也有一个死复活的盼望。在罗马书第八章来讲到说，耶稣的复活带来另外一件事情，彻底的解决这世上的苦难的问题。罗马书第八章讲，我们这个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劳苦叹息，这世上一切的事情都要变为败坏，因为这整个世界都在咒诅当中。可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解除了这个罪的问题，也胜过了这个苦难的问题，而这个苦难有一天都要过去，这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在启示录二十一章那里，他讲到说，当一天耶稣基督要从天降临的时候，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那里开始，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看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这个世界诚然是一个痛苦的世界，可是这世界并不是上帝所造的最后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上帝所要造那最完美世界，新天新地的世界的一个过程罢了。当这一切都成为过去的时候，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就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上帝把万物都要更新，这是我们的盼望，胜过死亡，胜过这世上的痛苦。也不因为有这永生的盼望，我们就轻负了今天在世上的责任。我们相信这世界是痛苦的，我们相信生命的结束，我们到神那里去。保罗说什么呢？他在腓立比书说，我若离世就与基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可是我知道神仍然要我留在这里，为你们原是有益的，保罗这样讲。所以真正的胜过死亡，一个超越生命的一个信仰，并不是逃避
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责任，并不是倾覆这世界上的一些问题，而是因为有那将来的盼望，因为有那最后的胜利的把握，使到我们能够有更积极的今生今世的人生。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座是不是有一些朋友，过去你听过福音，心中仍然有一些问题，可是今天主借着这些话语对你有所帮助，你如果心里有感动，我劝你今天就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的心里。你不必等到4月18号布道会的时候，今天就可以决志。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不要排除，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想在祷告之前，带领大家祷告之前，我给我们在座若是有人，你真是今天主向你说话，你心中有感动，愿意借助这个机会，你表示你要邀请耶稣进到你生命中，进到你心里啊，你不用看别人，自己向着神负责任，你就举个手表示一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如果你心中愿意在今天主日的早晨就成为你新生命的开始，你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债，你饶恕了我们过去背逆你、抵挡你、抗拒你的罪，你让我们一切的罪都一笔勾销，就是这样的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不只是在十字架上死了，你也复活了，因为你原是生命的主，原是不能被死拘禁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复活就使到我们有真正的盼望。主啊，我们在人世间虽然有痛苦，你成为我们天上的大祭司，原是能够体贴我们的软弱，我们痛苦的，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天上仍然为我们祈求，在上帝的宝座右边你为我们祈求。主啊，感谢你，今天我们有人打开心门邀请你进到我们心中，主啊，就求你进到我们的弟兄我们姐妹心中，从今天开始就永远与他们同在，你保守他们一生一世在这信仰上不断的进升。主啊，在我们周遭发生的事情，我们更看到我们的信仰如果偏差，我们信得越虔诚就越危险。主，求你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主，让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详细查考你的话语，让我们真认识这个道的是非真假，让我们真是被你的话语教导。主，让我们在这世上真是把你的生命的道能够表明的清楚。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我们恳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要守圣餐，分你的饼你的杯。主，让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心被恩感，更在这世上做一个有使命有方向的人。我们同心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